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先求你用你的血再来洁净我们。我们乃是靠着你的血坦然能够进入至圣所。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进入幔内，而且让我们能够住在幔内。主，你再吸引我们，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让我们越过与你越近越亲，与你的联合更加的完全。主，好让我们所得着的、所彰显的，单单乃是为了荣耀你的自己，叫你劳苦的功效得到满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说把荣耀、赞美、爱戴、权柄、能力都归给你，愿你祝福你的百姓。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上次借着雅歌的第六章我们特别说到那乃是一个幔内的生活。进入幔内是我们在属灵生命成长上一个非常重要学习的操练。这是一个属灵生活的操练。如果我没有进入幔内，如果我没有与主学习，与主面对面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就不能够有很快的成长在雅歌我们看见这个驴子从一开始基本上他就是学习要过一个幔内的生活然后我们就看见到了第六章他真的是住在幔内我们特别上次特别引用新约希伯来书的第十章给我们看见我们乃是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乃是借着耶稣的血所以今天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挣扎乃是靠着耶稣的血我们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因为是我们的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而且我们还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他不仅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他自己进入幔内现在呢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幔内然后他还是这位大祭司要供应我们扶持我们保守我们能够住在幔内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不仅是进入幔内而且操练到一个地步我们是住在幔内那这一个操练我们应当有的态度乃是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要诚心跟充足的信心诚心就是说到要有一个真实的心换句话说你真的因着主的爱的心我们渴慕而且我们也盼望主加给我们这个渴慕我们是真心的诚心的来到主的面前但这里不仅讲到诚心这里也讲到充足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真的我们的天然人是不愿意进入幔内不愿意留在幔内所以这需要的乃是信心要有充足的信心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那位大祭司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试探所以当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心的时候呢，他会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一个进入幔内的生活在幔内的生活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天然人喜欢活在人的面前我们总是要讨人的喜悦要人的称赞但是一个幔内的生活乃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生活这是一个隐藏的生活所以我们隐藏的生活有多少就显出了我们在幔内的生活有多少主耶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讲到那个山上的教训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我们的人活在神面前特别他提到三个方面一个是提到施舍 就行善事，我们施舍的时候，我们是坐在神的面前，这是我们对人的态度。我们对人的态度应该是付出，是施舍，行善，这是我们对人的态度。但是呢，这个态度是需要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左手所行的，你右手不需要让右手知道。所以你看见，就是连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行善，你都必须要在神的面前，因为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一个隐藏的生活，乃是神在那里查看的生活，他要报答我们，他要把他自己更多的给我们。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是祷告，祷告的生活，所以祷告的生活要进入类似关上门，你父在暗中查看，他就要报答你，所以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关系就是进食，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让人看见你在那里进食，你让你父在暗中查看，就要报答你。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我们人的生活，不管是活在人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活在我们自己的面前，都是一个隐藏在神面前的生活，为的是讨神的喜悦，然后神在暗中查看，你父在暗中查看，他要报答你。那进食并不是为着要得着我们想要得着的，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会，进食就是为了，当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神要听我们的。但进食是什么呢？进食来是说到我们本来吃东西，这是我们的权利，这正当的权利。但进食是说到了我们把我们正当的权利都放下来，换句话，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舍己的生活。所以我们个人的生活在神面前必须是一个舍己的生活，连我们自己正当的我们都愿意放下来，来讨神的喜悦。所以父在暗中查看就要报答。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进食误会了，我们以为进食是一个方式让神来听我们的祷告，但事实上进食来是放下我们应当有的权利，即使有这个权利，我们也愿意为着主放下来，这是一种舍己。所以这样的生活呢，是活在神面前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乃是一个幔内的生活。所以幔内的生活来说，活在神面前的生活，借着这三个方面，施舍、祷告跟进食，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在幔内。我们也特别提到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必然会有个结果。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祷告，我们是活在神面前，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结果呢，那我们活在神的面前可能还不够。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真的活在神的面前，你一定是活在光中，因为神就是光。换句话说，我们越亲近主呢，我们就越容易蒙他光照。我们如果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神儿子耶稣的血一定要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每一次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里面越在蒙了光照，不仅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洗净，而且呢也帮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罪，因为神的光带着能力，他能够对付我们的罪。所以这是我们亲近神应当有的结果。我们不能说我们一直亲近神然后不蒙光照，这是我们的亏欠。说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一定会蒙光照的。我们说的话，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会常常蒙到光照。所以这是一个结果。那当我们很少蒙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在幔内生活。所以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来平衡我们自己。所以一个幔内的生活不是一个思想，不是一个观念而已，它会有产生结果的。这是在我们就发觉我们会蒙到光照，因为行在光中。所以当我们蒙了光照，主的血洗净我们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一点，因为这生命乃是人的光。所以你越蒙光照，而且你的罪得到赦免以后呢，你就发觉你里面的光更亮了，那就代表你生命又成长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必定是行在光中，不仅是我们的罪可以蒙到赦免，而且呢也帮助我们来对付我们的罪。那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呢，一定是行在圣灵的里面，行在圣灵的里面，因为神是灵，所以这是必然的结果。结果呢，我们就能够有什么恩高的教训，微小的声音。因为我们如果真的活在灵里面的时候，圣灵 必定会教导我们。当我们活在肉体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听不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感动或声音，我们就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如果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必然的结果就是我们要行在灵圣灵的里面，而不是活在肉体的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发觉呢，那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因为这恩膏要凡事教导我们，就有微小的声音，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那一个活在神面前那个慢内的生活呢，我们知道也是行在爱中，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能够爱神，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我们觉得我们很相爱，但是很多时候世上里面有很多的掺杂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天然的爱在里面。所以怎么样会彼此相爱呢？就发觉呢，这跟我们的生命成长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曾经读过彼得后书第一章五到七节，我们就看见原来弟兄相爱是怎么产生的它是借着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呢就加上前进，有了前进才有弟兄相爱，爱弟兄的心。所以你会看见呢，到了这个地步了，你的爱被纯净了。所以一个活在神面前，一个慢内的生活呢，是一个在爱中的生活。随着生命的成长，我们里面的天然的爱被炼净，那时候你能够爱弟兄也能够爱众人，就是爱。所以你看见这个爱呢，因为活在神的面前，爱就被炼净，所以这是很宝贵的那当然我们知道最宝贵的就是当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慢内的生活来说，我们能够与他面对面，能够瞻仰他的荣美，这就是大卫一生最宝贵的他就是盼望一生一世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活在神的面前，瞻仰他的荣美，并且呢在他殿中求问。所以就好像我们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些就是当我们讲到进入幔内的时候呢，这是必然产生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一生在属灵的道路上要走得好这个操练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靠着耶稣的血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到了雅各书第六章，我们就怎么样呢？就住在幔内，还不仅仅是进入幔内，而是住在幔内与他联合。所以雅各书第六章来是讲到他已经住在幔内与主联合，还不仅仅进入幔内，他乃是在幔内过生活这是很宝贵的。那我们今天要讲到第七章，第七章乃是讲到你进入幔内，你就必定出到营外。所以第七章给我们看他怎么出到营外。我们晓得我们刚刚讲到，当希伯来书第十章他讲到我们进入幔内过生活的结果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就讲到他的结果来是什么呢？来是过着信心信望爱的生活。 所以到了十一章他讲到信心，十二章讲到盼望，十三章就讲到爱。所以一个住在幔内的人，他的结果的生活就是信望爱的生活。因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最大的是爱呢？因为有一天信心要变成眼见，盼望要实现，但是爱永不止息。所以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到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爱心的结果呢，必然是出到营外的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十三章，我们从第，我们先看十三节好了，先看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要你不但是进入幔内，你还出到营外。那关于出到营外这一段话，我想我们从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十节，我想我们开始看会比较清楚一点。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有一祭坛。你看旧约一直讲到祭坛，但到了新约告诉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祭坛。那你读下去就知道，这个祭坛呢正好就说到了十字架说的。所以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你知道在旧约这些祭司在祭坛上献祭的时候，有些祭物他们是不能吃的，但有些祭物他们是可以吃的譬如说像平安祭不但祭司可以吃，连献祭的人也可以分享但是呢有一些祭物是不能吃的，特别是在这里特别是讲到那个赎罪祭的那个祭物所以他说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以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这就是他们在那个赎罪日的时候他们所献的那个赎罪祭他要烧掉的然后血呢要被带进至圣所里面为百姓赎罪，那赎罪日特别讲的然后牲畜的身子呢是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所以这边就把旧约跟新约那个预表跟实际摆在一起我们的主就是这一个牲畜祭物祭坛就是十字架，他为我们献上，他又是那个大祭司，把他的血带进了至圣所，带进了天上带到神的面前然后他自己呢就在城门外受苦换句话就在哥哥他在耶路撒冷城之外受苦因为在百姓认为这是不洁净的他是赎罪祭所以接下来他就勉励我们他说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所以在这里看见在第十二节给我们看见城门外那第十三节给我们看见营外所以十三节的营就是十二节的城不管是营也好是城也好这都说到了一个组织一个系统一种生活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我们再说一个真正住在幔内的人他也一定是出到营外的人因为幔内的生活乃是一个活在主面前一个隐藏的生活出到营外的生活乃是在人面前见证的生活 所以一个真正在主面前隐藏生活的人，在人的面前自然具有见证的生活，所以这是不能分开了的。我们不能够说活在主的面前就好像进入了修道院，我们永远不出来了，那不是神的意思，不是主的意思。所以呢，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那什么是营呢？什么是这里的城呢？当然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营，最大的城就是指的整个世界说的，现在世界已经落在恶者的手下，所以呢这变成了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这个组织呢，专门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对付神的。所以整个世界你发觉呢，它是抵挡神的。其实最好的事情，包括教育在内，包括科学在内，这在人看是最好的，你会发觉它背后呢是抵挡神的。但是在希伯来书特别给我们看见呢，它这个世界呢是一个宗教的世界，所以宗教的世界比这个世界还可怕。因为宗教的世界呢，一方面好像能够满足你那个里面空虚的心，但事实上呢，宗教的世界是抵挡神的。所以我们不但是要脱离这个世界，与世界有分别，更重要的他在这里提到的，那是这个宗教的世界。所以希伯来书因为是在对着那些希伯来的信徒讲的，当时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这里说的这个营呢，最主要就是指的犹太教说的，因为以前神向着以色列的启示是活的启示，神与他们是有活的交通的关系，神要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个会幕乃是神的心意，只要住在他们里面，但是犹太这个活的信仰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宗教，而这个宗教呢居然抵挡神，把主给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这个宗教变得很可怕。换句话，他们有各样的敬拜活动，但他们与神的关系已经成了一种偶像的关系，他们不再是活泼的信仰。所以现在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他们要脱离从前那种犹太教的光景，因为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新布不能补在旧的衣服上，所以你看见这个必须要脱离。所以他说你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那今天希伯来书在属灵方面对我们来讲呢，要我们脱离的来是基督教这个营，因为基督教现在发展到一个地步它就好像圣经上所说的，它本来应当是芥菜种，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树，而且有飞鸟栖在其上，飞鸟是代表仇敌说的。现在换句话，仇敌在基督教这个宗教这个系统里面它已经有了它的地位了，本来是很纯净的三斗面，现在整团发起来了，因为没有教所以这是本来是一个永生神的教会，现在成了大户人家。所以今天基督教可以有各种的敬拜活动、诗班，有各样的传讲道理，但是人已经失去跟神的活泼的直接的联合，向着神有那种活泼的信心了，而且从活的信心落在了一个组织的里面。换句话说，你今天可以不要神的灵，整个活动可以继续下去，就好像来到老底家的教会，主现在在门外，主在门外叩门，如果谁愿意接纳他进来，主说他要进来与他同坐。所以今天呢，当我们讲到出到营外的时候，就换句话，我们要脱离这个系统脱离这个组织我们要回到与神那个单纯的那种联合里面。这个脱离当然不是说你不跟 不跟这些弟兄姊妹接触，弟兄姊妹都是好的，就是说换句话现在这个因为有仇敌在这个里面，所以把人吸引到一个地步了，我们只注重外面的这些活动。所以你发觉在旧约也是同样的情形，当他们神的荣耀已经离开了他们，可是你发现呢，你如果读耶利米书，你发觉他们照常在那里神的殿中敬拜，还是很虔诚的样子，但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那今天呢，很多时候我就这外表来讲，这大体来讲呢，好像神的家庭成了大户人家。所以保罗为什么鼓励我们要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就是这里。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换句话说呢，我们要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们务要从那里出来，与他们分别。主说我就收纳你们。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只是活在一个系统里面，一个宗教里面，我们乃是要让弟兄姊妹都能够被带到神的面前，进入幔内的生活。所以一个你就看见我们出到营外呢，就讲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不但是与世界分别，更是与宗教的世界分别。但这个分别呢，你就发觉呢，你要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因为把我们主钉在十字架上的不只是世界，更是宗教的世界，不仅是罗马的政权，更是犹太教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如果你要真的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你就发觉呢，这条道路来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受羞辱的道路。所以他说你要忍受他所受的凌辱。然后接下来说，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换句话说呢，当你在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进入幔内出到营外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必须是一个过寄居过客旅的生活，像亚伯拉罕一样，乃是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换句话，我们的家不在这个地上，我们乃是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我们乃是过着客旅做着寄居的生活。所以接下来就讲到什么呢，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这一节讲得很特别，因为我们讲到你要如果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如果你在走十字架的道路，受羞辱的道路，如果你要过一个寄居，过一个客旅的生活，在我们的感觉来讲，我们灵很受压，因为你要分别，你要受苦。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反而在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以颂赞为祭。你知道当我们如果生活过得很顺利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很容易的，但是这里提到了祭，祭就是损失，就是牺牲，就是受苦，因为祭是把你自己摆上来的，摆在祭坛上的，这个时候你还能够赞美，那这个祭呢称为赞美的祭。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到？这里告诉我们他的秘诀，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赞美，换句话不是靠着你自己的努力，而是靠着耶稣常常的以赞美为祭献给神，这就是他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承认主名，我们都称主啊主啊，但是不，主耶稣讲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都进天国，但这里这个人承认主名的人，他有结出果子来，叫做嘴唇的果子，这乃是以颂赞为祭。所以走这条道路的人基本上他怎么样呢，他乃是一个赞美的人， 这是很宝贵的，这能给我们看见。所以一个营外的生活不是苦巴巴的生活，一个营外的生活是常常以颂赞为祭的生活。好，到了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里提到第二个祭，第一个祭是颂赞为祭，第二个是行善和捐书的祭。过一个营外的生活，常常是怎么样呢？常常可能是一个贫穷的生活。那贫穷的生活常常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不敢行善跟捐书。但是一个营外的生活很特别，你可能并不富有，但是你仍然有行善跟捐书的祭。我们再说这个祭是不容易的，当你没有的时候还摆上的时候，这是痛苦的，这是祭，那是摸到你很深的地方。但是这里就好像什么呢？那个寡妇的两个铜板一样，主说他所奉献的比人都多，因为别人是有余的拿出来，那他在这里呢，他不够他还是摆上。所以这是一个营外的生活。所以你看见营外的生活好像很苦，好像是过着一个贫穷的生活，但在这样的生活里面，他仍然以颂赞为祭，仍然是以行善跟捐书为祭。然后接下来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为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于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营外的生活，也是一个什么顺服的生活。他的顺服还不仅是顺服主，更是顺服那些引导你们的。换句话说，其实他的顺服也是讲到彼此的顺服。所以我们不仅仅是一个顺服主的人，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顺服主已经我们觉得已经不容易了，然后要彼此顺服呢更难。换句话说，这一个在营外生活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只有一个谦卑的人他能够学习顺服。所以这是一个谦卑一个顺服的人。十八节十九节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凡事皆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一个营内的生活，这幔内的生活是向着主在让人祷告，营外的生活呢是彼此代祷。他不但为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为我们祷告，换句话说彼此的为我们，然后呢也要为我祷告，为这些服侍主人祷告，换句话就是一个彼此祷告的生活。所以这些都给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营外的生活。我们不但是要住在幔内，我们也要处在营外，处到营外。所以到了雅歌第七章我们回过头来看雅歌第七章，我们就看见他事实上他就处到营外去了。所以雅歌书第七章基本上他所讲的如果我们读整章的话，就看见乃是说到那个与神同工，神的工作现在他要以全世界做他的合场所以你如果读到第十一节，他特别提到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什么是田间呢？主耶稣在撒种的比喻里曾讲到那个田就是指的世界说的。所以你看见当他真的被制作成这样子的时候呢，他是怎么样呢？他同时也是与神同工在世界各地无论主往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 所以主扩充我们的度量，在各地都有主的合唱。好，那在第七章就讲到神的工作，与神同工，因为你先有在幔内的生活，你才有与主同工的那种生活。那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你就发觉他这个五节主要是圣灵借着第三者，就是圣灵的发表了，圣灵借着第三者的口气所讲的这些话，就第一节到第五节是圣灵借着第三者的口气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呢，主要是回答第六章的问题，因为第六章有一些问题譬如说第六章的第十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到底这个人是谁？圣灵在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接着第三者的口气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不仅这里有问题，我们看到十二节、十三节也是在讲到同样的问题第十二节讲到他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回来回来，苏拉密里，你回来你回来，是我们得观看你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米像观看马哈莲跳舞的呢所以现在呢，圣灵借第三者来给他们看见，你们要观看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是谁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就特别就讲到了这一段话，就讲到了你一个真正要为神做工的人，神在他身上的装备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形。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讲了这个人被神装备以后他所发表的那个样子是什么样子所以你就看见呢，神注重的其实不是工作神注重的是我们这个人所以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讲了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因为神注重的，我们讲过神注重的乃是人的所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过于他的所作虽然我们强调神注重的乃是人的所事，但是并不代表神不要我们工作所以因为真正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流露所以你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他这个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后面才讲到那个生命的流露就是神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要提到的那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圣灵接着第三者就发表了这个人总共提到十个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总共提到十个点譬如说他第一个是提到他的脚第二个提到他的大腿第三个提到他的肚脐第四个提到他的腰，第五个提到他的两乳，第六个提到他的颈项第七个是他的眼目第八个是他的鼻子，第九是他的头，第十是他的头发所以提到十样那我们晓得在第五章这个心腹在形容主的时候第十章第五章第十节到十六节也提到十样我们的主十全十美但是现在呢，圣灵借着第三者的口气呢，也提到他的十全十美他的十样。但是你比较这两处第五章的第十节到十六节跟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你发现它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为第五章提到主的时候，他是从头到脚，从上面开始但是第七章讲到这个女子的时候呢，他是从脚到头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地形那为什么他是从脚到头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圣灵怎么来形容他了好，那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第七章的第一节他说王女啊， 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所以圣灵在这里说到这个驴子的时候，第一个提到的称他的名字叫王驴，王驴。事实上我们都是王女，因为我们都是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生下来就像主一样。当我们主生下来的时候，人怎么讲呢？他是生下来就要做王的。基本上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生下来也是要预定做王的，所以我们都是王女。可是到了第七章才称他为王女，换句话，这是他的生命已经显出王女那个生命来了。今天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是做王的，但是呢我们还没有显出那个做王的那个生命，所以现在他显出来的乃是那个做王的君尊的那个美德，君尊的那个美德。所以特别提到这个他是王女。好，那提到王女的时候，第一个提到她的脚，她的脚，她说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她的鞋子，脚在鞋子里面。什么是鞋子？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了，乃是指着什么呢？平安的福音，对不对？以弗所特别提到那个鞋乃是平安的福音，好像鞋子穿在脚上，换句话说，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他现在他的生活，乃是一个传福音的生活，随走随传，传福音的生活。所以你看见他不需要特别，他就是随走随传，但是呢他注重的还不是他在那里传福音，而是他的生活呢已经与神的福音相称。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有一句话，我想我念给你们听就好。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那边特别有一句话，他说他特别勉励那些保罗，勉励这些腓立比的信徒，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要你们的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我们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很多时候我们也随走随传，我们也在传福音，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还没有与基督的福音相称，所以现在你看见他的脚在鞋中为什么那么美呢？一方面他的行事为人就是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当然他是随手随传，有一个传福音的生活，所以这么美。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也提到一句话，也是我们很熟悉，罗马书第十章十五节讲到什么呢？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对不对？所以你看见难怪他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因为在他身上显出的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而且呢他随走随传，在那里圣灵也说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其佳美。但是这里很特别的他的脚在原文的意思，如果我们读大比的圣经他这边脚特别提到他是在他的脚中，所以这里的脚是脚中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当圣灵借着第三者的口气在形容他的时候，第一个看见他什么呢？看见的乃是他的脚中他留下的印子。所以人第一眼看见的乃是那个留下脚中的那个脚中吸引人， 换句话说什么呢？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什么？留下了羊群的脚踪。在第一章的时候，你记得第一章的第八节，他向主有个祷告，他说：“我心所爱的，第七节，我心所爱的，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那主怎么对他讲呢？你这驴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所以主告诉他要跟随羊群的脚踪。到了第七章呢，人在他身上看见了这个脚踪，这个脚踪把人吸引到主的面前，所以他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羊群的脚踪，这个脚踪把人引到主的面前。换句话说，他活出了那个主的生命。现在呢，他所留下来的是一个脚踪，所以人第一个看见的那是他的脚踪，啊。所以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比我们所说的话更有力量。我们所说的话，人不一定会改变人，但是我们留下的脚踪会把人吸引到主的面前。所以人可以从我们外面的表现看见主在我们里面那个生命。所以难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啊，我们都很熟悉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他真的活出那个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因为他宣扬那招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显出他那个美德来。所以这是第一个给人看见的，乃是他的脚，他的脚踪。所以当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人他称赞主是从头开始，但人看我们来从我们的脚开始。你有没有留下那个脚踪？我们有没有那一个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这是这个脚踪。所以这第一个看见的这个十样里面，第一个看见就是他的脚，他的脚踪。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往上看，为什么要往上看呢？因为你要你的脚要走得好，你的大腿一定要有力，所以第二个就提到他的大腿了。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大腿就说出了他那个站住的能力，他站得这么稳，因为这里提到圆润啊，圆润就讲到他的完全。换句话说，就是因为他能够持定元首，他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所以呢，他留下了脚踪。所以一个人能够留下了脚踪，为什么？因为他的大腿圆润。换句话说，他持定元首，他在真道上能够站立的稳，他就留下了脚踪。所以第二个就提到他的大腿，他站住的能力。那怎么能够这样子持定元首？他怎么样能够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呢？他是巧哦，他特别提到他圆润好像美玉，美玉就讲到他是像珠宝一样这么的贵重，他不但站住的能力他这么完全，而且在主的眼中是这么的宝贵，他怎么做到的？乃是巧匠的手做成的，巧匠的手做成的。 如果我们读旧约啊，你读到那个他们在建造会幕的时候，哦，常常讲到很多的工作，像刺绣啊，像做各样的手工，啊，都提到什么？提到那些巧匠，哦，这些巧匠呢，对神的智慧、神的灵充满他们。嗯，读出埃及记就常常提到他们做会幕的时候，不是随便谁可以做的，他都要来巧匠。哦，这些人呢，特别提到他们是神的智慧、神的灵充满了他。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巧匠呢，乃是指着神自己他的制作。神自己就是这个巧匠，他用他的手来制作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他怎么制作我们呢？这就是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的那个皮鲁伊勒的经历。皮鲁伊勒的经历，他的大腿就给制作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讲到创世纪32章啊，提到神怎么样在雅各的身上制作，那个是一个巧匠的手。结果自成了以后呢，雅各就变成了以色列，所以这大腿为什么那么圆润，像美玉，乃是这位巧匠的手来做成的。在创世纪32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因为我们上次曾经交通过，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啊。在创世纪32章，从24节到32节啊，就讲到了这个巧匠的手。在他的大腿窝，这个就是我们天然能力最强的地方，就是我们大腿窝，一摸它就瘸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手中要被制作，我们那个天然的那个能力也要受到对付的，你这个力量不对付，我们在真道上站立不稳，我们没有办法持定元首。我们常常持定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用的力量是我们天然的力量。但是经过这个大腿窝一摸了以后，它瘸了以后呢，你看它就成了什么圆润，好像美玉一样。所以当我们天然的能力像雅各一样真的被摸了以后，因为有人来跟他摔跤，还是主动的来跟我们摔跤，那主要制作我们，他来跟我们摔跤，借着人事物来摔跤。所以当我们的天然能力受了对付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到真正属灵的力量，我们才能站立的稳。所以十字架事实上是我们的夸耀，他为的是要来制作我们成为圆润美玉。结果他当他被摸了以后呢，他的脚就扭了，他就抓住了神的大腿不放，抱住他不放，你如果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这时候呢，神说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以前他与人与神较力好像他得胜了，但事实上他在受苦。现在当他天然的能力真的被摸到了，当他真正抱住神不让他走，你非给我祝福不让你走的时候呢，他完全的倚靠了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与神与人较力都得胜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得胜的能力呢，是出于神的，所以他成为以色列，成为神的王子。所以他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要叫以色列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啊，主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主的能力呢，才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太强了，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太有自己的办法了来做神的事情，但只有我们被打倒了，我们在神在人面前就有能力了。 所以现在呢，你看他的大腿啊，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啊做成的。所以第一个是脚啊，第二个是大腿。他的脚能够留下脚踪，那是因为他的大腿受了对付。所以今天神也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工作，为此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愿他按着他的旨意坐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一个蒙恩典多的人，不是神偏心，那他愿意让神在他身上做得更多。蒙恩少的人，不是神的问题，那是因为他不愿让神在他身上做得更多。所以我们愿意让神来做，但是很多时候神做的时候，我们的确我们受不了啊。但是这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呢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第三点就提到他的肚脐啊，那在第七章的第二节啊，这是以前没有提到的。第七章第二节特别提到，你的肚脐如圆杯，不缺调和的酒，你的腰如一堆麦子，周围有百合花。所以第三个提到了肚脐，第四个提到他的腰。什么是肚脐啊？肚脐就是婴孩啊，肚脐它原来是有个脐带的啊，是连在母亲的身上的，所以当生下来是要剪掉的啊。所以肚脐就说到了啊，胎儿啊借着脐带啊，从母亲那边吸收养分啊得供应的地方。借着脐带呢啊，母亲的养分就通过她的肚脐，让她得到了母亲的养分。所以这里讲到呢，他因着与主不断的联合，接受主不断的供应，好像从婴孩从母亲那里得到，婴孩自己没有办法吸收，但是呢母亲供应他，母亲的吸收就是他的吸收。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是与主这么样的联合啊，所以他能够不断的接受从主那里的供应。那很可惜，我们呢，就像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讲的啊，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啊，我们常常怎么样呢？离弃那个活水的泉源，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啊。如果我们有期待，我们就好像与他那个源源不断的从他那里的供应。但是我们常常离弃了那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换句话说，我们好像太依靠自己了。我们也许从主那里得了一点供应，然后我们就离开主了，我们就有一个自己的池子了。但这个池子呢，是破裂的，是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一个真正有期待的人呢，他是一直的连着主，他没有离弃那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源头。所以他是一个有期待的人。他说你的肚脐如圆杯，这个圆杯就是酒杯。这个圆杯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大的酒杯，不是一般我们喝的酒杯，它是一个大酒杯，有两个把手的大酒杯。他说你的肚脐如圆杯，换句话说呢，它是它的有属灵的度量，它可以承受主的丰富，接受主不断的供应，不缺调和的酒。我们知道酒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的喜乐说的，换句话说，它满有圣灵的充满，满有圣灵的喜乐，这是它的光景。然后到了第四点，讲到他的腰， 那这里的腰呢，在原文就是肚腹，我们的肚子，肚腹啊。如果你读到第五章第十四节啊，讲到身体，在形容主的时候，讲到你的身体，那个身体在原文就是这个同个字啊，就是肚腹，就是这里所形容的腰啊。所以不但提到他的肚脐，也提到他的肚腹啊，就讲到他的肚腹啊，好像什么呢？一堆麦子。什么叫做一堆麦子？我们知道麦子，我们的主就是那个麦子，但主是那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是死了，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啊，所以这个籽粒来是指着什么呢？它是指着死而复活的生命。那现在在他的身上也有这个死而复活的生命啊，它不是一粒麦子，它乃是一堆麦子。换句话说，主，他好像主所说的，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这是约翰福音十二章讲的。主说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那主说我在哪里，他在哪里呢？主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要结出许多子粒来。换句话，主乃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主说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所以你们也要落在地里死了。所以现在呢，他向着主，他死了，向着世界，向着肉体，他死了。所以呢，主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像一堆麦子。换句话，现在呢，满有死而复活的生命，啊，满有死主死而复活的生命，啊，但是不止如此，他周围还有什么？还有百合花，啊，那百合花我们知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主耶稣讲野地的百合花也不种也不收，所以百合花在它的周围，百合花一方面讲到神向着我们的眷顾，因为野地的百合花没有人照顾，是神在眷顾，所以一方面讲到神的眷顾，但一方面在讲到什么呢？人的信心，所以这是两方面的。因为主说，你看野地的百合花，你们也当这个样子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所以百合花一方面讲到神的眷顾，一方面讲到我们人的向着他的信心啊。所以他现在呢，因着神的眷顾，因着他对神的信靠，所以现在呢，能够在交在神的手中啊，这个经过巧匠的手啊，现在一方面他有圣灵的充满，另外一方面有复活生命的彰显，所以你看见他经过巧匠的手，现在有了圣灵的充满，有复活的生命，所以这是讲到圣灵借着第三者的口气回答第六章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几个点，先是讲到他的脚，他的脚中，然后是他的大腿，然后是他的肚脐，然后是他的腰，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在这里也鼓励我们，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在他身上彰显这么多的美丽。因为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像我们接下来我们下一次再交通，我们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我们看见基督在我们里面真是荣耀的盼望，主，我们是有盼望的人，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乃是一个作王的生命。主，真愿你再吸引我们，我们愿意毫无条件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再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巧匠的手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你的工作，好让你自己心满意足。主，愿你的儿女都能够体贴你的心意，满足你的心，愿你得到荣耀和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